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日前在美国演讲的时候说，多年来台湾始终是美中关系中损害互信、干扰合作的负资产，中国希望美国把台湾问题转变为美中关系的正资产。王毅还说，台湾问题处在可控状态之内。那么台湾对于美国来讲究竟是什么样的资产呢？那么中国能够对美国打出什么样的台湾牌呢？还有美国即使真的放弃台湾来迎合北京，果真就能够取得无往不利的美中关系吗？另外，王毅提出了台湾问题处于可控制状态这句话又传达出什么样的信息呢？有关这些话题呢，我们今天很高兴请到两位专家一起来参与讨论。一位是台湾国立政治大学教授袁毅，袁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另外一位是伊利诺伊州立大学政治学系教授，也是代系主任王德玉教授。王教授您好。
主持人您好，大家好。
好，非常欢迎两位嘉宾一起来参与这次讨论呢。刚刚我们在一开场的时候就讲过了，王毅讲到说这个台湾是美中关系的负资产啊，这倒是说我想到很好奇，就是说台湾问题对于美中关系到底是所谓的干扰，是什么样的干扰呢？如果从中国角度来看的话，是不是可以请王德玉教授您先从这个角度来谈一下？
我想王毅先生所提到这个问题呢，主要是认为说是美国中国把这个台湾问题视为是中美关系当中的一个负资产啊，这从中国的方面的观点来看。但是关于这一点来讲的话，中方视为负资产，但是在台湾不必然会是把它视为一个负资产，尤其对于美国而言。台湾在很多方面的话，它事实上扮演一个政治资产的角色。因为台湾对美国来讲，具有军事上跟政治上的意义啊。首先，我们看就是，台湾它在美国这亚洲的防线上面，除了第一岛链的防线上面，它扮演一个枢纽的角色。这是一个大家都了解的一个事实，虽然说是一个公开的一个秘密。因为我们在这个第一岛链呢，在美国在这个冷战时期的时候，就是运用第一岛链来防止共产主义的扩张。但是在这个冷战结束之后呢，美国是把这个第一岛链呢当作美国维持亚洲稳定一道重要的防线，而台湾在这个地岛链当中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那除此以外的话，台湾在美国的国际社会当中的信誉也具有它的政治上意义。因为在中国崛起之下的话，美国的信誉在亚洲的信誉尤其是非常重要。克林顿在就是美国前国务卿克林顿曾经在2009年的时候在泰国公开的宣布说美国回来了。那东南亚各国都非常欢迎这样子的说法，因为东南亚各国都受到了这个中国崛起的这种压力的影响，所以呢，如果今天美国放弃台湾的话，他会表示说美国事实上是从亚洲地区撤退，那这是不是对于美国在国际社会，尤其在亚洲地区的信誉的话，是会有很大的影响？那么尤其是台湾是一个民主国家，放弃台湾是会让这些东南亚国家，甚至于日韩都会考虑到本身的安全，所以台湾对于美国来讲是一个政治资产，它具有军事上的意义，也有政治上的意义。
好，谢谢王教授提到这个分析哈。那么袁教授，您的观点哈，中国大陆讲负资产，是从中国大陆角度来看，那如果真的是台湾问题是美中关系的干扰的话，那您觉得这个困难的点在哪边呢？袁教授。
我会这么回答，就是说来看这个问题，王毅从国台办的角色转换到外交部长以后，第一次到美国的智库进行发言，他提出这几个新的概念，其实他背后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概念，那就是说其实中国大陆要传递的是构建他的所谓的新型大国关系。诚如王教授刚才说的，在中国崛起的这个过程之中呢，中国大陆是希望抓住一个新的核心概念，这个概念希望能够和美国来这个铺成未来的发展。当然台湾问题是在所谓的新型大国关系中的一个部分，所以说我们看这个问题可能还是要回到更大的那个框架，就是说什么叫做新型中国大陆所期待的新型的大国关系。那台湾问题在这个新型的框架之下， 来怎么样来进行以可控，他用这个概念啊。那至于说他讲的这个资产或负债呢，他可能是借用了这个会计里面的资产负债表，就是是资产呢还是负债啊？我想这是算是一个新意吧，至少在说法上。那这个但是这个台湾处于美国跟中国大陆在所谓构建新型的，至少从中国大陆的角度来出发的话，这过程里边能够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王毅这次的说法其实有一个大家比较忽视的部分，那就是说是第一次至少啊是很全面的把美国放在美中台这三角关系的这个关键至为关键的这个通道上，也就是说要处理好两岸关系必须要处理好美中关系。我想这是王毅这次的讲话有几个新意之所在。
接下来我还是想请袁教授啊，台湾国立大学的袁教授请教您这样一个问题。我本来是想问您啊，袁教授，就是这个台湾问题，或者美中关系当中的这个台湾问题，对于美国来说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资产？刚才宛城也谈到，到底是正面的资产还是负面的资产？那么刚才您也谈到，对于中国大陆来说，那显然他们认为这是一个负面的资产。不过呢，袁教授，就是我接触过就是来自台海两岸的华人了，有台湾过来的华人，还有从中国大陆过来的华人，他们都谈到这样的一种观点，就是说这个台湾问题啊，对于美国来说，在这个美中关系当中，特别是对于美国来说，这个台湾问题的出现是中国人自己的不好，你们多少年的国共内战自己这个解决不了，最后呢台湾问题成了美国在亚太地区远东地区的，可以这么说它永远是美国的一个正资产。你怎么看这种观点？
我可能还要借用另外一个概念，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只把台湾问题作为一个单一的案例来看，如果把它变成一个唯一独特的单一案例看，好像就没有一个比较的基础。事实上两岸今天所处于的状况是后冷战就是那个二战以后冷战以来所谓有好几组的这个分裂国家的形态，那两岸正好也是属于分裂国家的这个状态中间的一个其中。那如果在这个更宽广的状况看，那台湾就不应该是唯一的特例，台湾也不是应该是一个这个特例。那也就是说为什么会造成这分裂的国家，那就是二战以后冷战那两个集团的对抗。那正好台湾是站在这个美国这个集团，所以形成了一个结构性的僵局。这个形成了今天我们来透视所谓美中台关系的一个历史的很重要的一个结构性的要素。
我刚刚讲到这个正资产负债或者正资产啊，我想请教王德玉教授。当然了，对中国大陆来讲的话，这个台湾问题是美中关系的负资产啊，所以他们希望说能够把这个负资产转变成这个美中关系的正资产。可是王毅提出来这个讲法，那么对美国来说，刚刚您也做了分析了，台湾对美国来讲有很多的价值哈跟利益。那么从中国角度来看，他们的这个想法是不是也就未免太一厢情愿了呢？王教授。
当然这个正负资产这个观点的话，其实就像刚才这个袁毅教授所提到的，真的是从看你站在哪一个观点来看。那个中方视为负资产呢，主要是因为他们认为今天台湾一直拒统的一个原因，主要就是因为美国对于台湾的支持，因为美国对于台湾的安全承诺，例如军售，这个对台的军售，使台湾能够抗拒这个中国的这个武力的这个压力，因此呢，使得台湾能够有本钱呢，来抗拒这个统一的要求。所以从中国的观点来看，他会这视为是一个负资产啊。所以刚才袁毅教授所提到的，我非常同意，就是我们从一个大的框架来看的话，台湾的问题并不是一个单独的一个事件， 而是两个过去就一直都是一个两个集团的这个结构性的一个对抗，然后台湾正好在这个里面扮演了一个很枢纽的一个角色。虽然说美台之间没有外交关系，但是呢，从美国的观点来看，就像刚才我所提到的，对于美国来讲，台湾是具有它的政治上，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台湾不寻求法理上的独立的情况之下。因为如果台湾一寻求法理独立或者走向那个方向的时候呢，那么就会被美国视为是一个麻烦的制造者。那么在这种情形之下的话，我们不晓得美国的对于台湾的政策会是怎么样，美国对于台湾的安全承诺是不是会持续下去。这就是美国这个所谓的strategic ambiguity 战略性模糊政策的一个精要的所在，就是中美台双方都不知道这个美国的政策会是怎么样，所以在这种情况，它能够具有一个吓阻的力量，使各方面都能够以维持现状的这个情形为他们最佳的选项。
对，讲到这个王德玉教授，您的提到就是说维持现状是最佳的一个选项啊。事实上，美国对于这个台海关系的这个期待，多年来也就是维持现状。不过现在就是台海的局势已经持续的和缓了，同时呢又解放军对台湾的这个军事戒备啊，也大大的放松了。在这种情况之下，美国又面临有很多的国际的这个事务需要中国的这个帮忙哈。所以您看看是不是台湾问题？即使刚刚两位学者都认为说应该从一个大的框架下来看，那是不是也认为说有一个可能就是台湾的这个问题的这个重要性哈，在目前这种大的局势之下，对美国来讲这分量是比较轻一些了，没有像以前那样的重要的呢？我请袁毅教授来回答这个问题吧，袁教授。
正如主持人讲的那个状况，呈现一个相反的结果，也就是说这个整体上而言，美中台三方最大的共同的现在共识、共同基础，就是希望维持一个整体的战略稳定啊。这个战略稳定包括是美中之间的战略稳定，包括是两岸之间的战略稳定。于是乎呢，事实上三方都在寻求这个整体的战略稳定。所以说，这一旦我们透视了这个三方在寻求战略稳定的这个需求上，事实上大家都是属于一个在追求资产的战略稳定的互动，而不是追求一个彼此之间互减的状况。所以我觉得不适合把台湾 single out。因为毕竟我们要从这个三角的关系来看，才能够体会出来资产跟负债之间大家是彼此是互通的。
接下来我想请这伊利诺伊州立大学的王德玉教授啊，请教您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刚才两位教授都谈到了就是美中台这样一个三角关系这样的一个情况、一个现状，那么大家都认为呢，就是美国是希望保持这样的一个现状不变，那因为这样呢，在很多人看来，就是这样的是对最符合美国的，无论是战略意义还是经济利益等等。那么实际上在这个舆论界也好，在学界也好，一直有人这样看这个美国对台湾的这样的一个关系。从这个70年代初美国选择和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就是和台湾断交，但是呢保留了一个对台关系法，那么承诺呢在这个保持这个对台湾关系法的同时呢，承诺对台湾呢，在如果遇到了中国大陆的武力威胁的时候，要保卫台湾，这样的事，可能我这个问题要让这个袁毅教授来回答了。可能刚才导播告诉我，好像是王教授的这个视频可能出现了一些问题。袁教授，您在听吗？
请说。
是这样，现在就有很多人就认为啊，实际上现在美国希望保持这样的一个台美中台这样的一个三角关系，保持一个稳定的这样的一个做法的一个原因，就是完全符合美国本身的，无论是战略的还是经济上的利益。比如说像台湾出售武器，那么有很多人就批评说，那个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保持一个台湾问题放在那儿，说有面临着中国大陆的威胁，是一些军火商 让一些议员来夸大所谓中国大陆的这样的一种武力的威胁，实际上是要向台湾出售军火，是符合美国的经济利益的。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些说法？
大家都知道，这是体系里面，当今国际政治体系里边，美国仍然是一个霸权，是一个老大。所以说，维持霸权以及霸权维系的里面的所谓的 hypocrisy 是永远存在的。那这个由于它是体系性的霸权，它承担的角色可能就取决于霸权自我来怎么调试它的资产跟负债。必须要承认啊，除非有一个新的霸权啊，能够取代现有的霸权，我觉得目前而止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
嗯，好，我们现在跟王德玉教授的这个电脑连线好像有点问题啊，我想继续要请教袁教授一个问题。这次王毅所提出来的一句话，他说台湾问题在可控状态，这是可以说是中国大陆外交语言有史以来第一次使用这样的字眼啊。猛看之下呢，觉得是有点震撼人的。那您怎么样来解读他这个话的意思呢？
其实这就说明了王毅是这个中国大陆第一位曾经处理过两岸事务的这个国台办的这个的负责人，才说得出这句话。也就是说，这句话其实应该从正面来理解，就是说两岸关系正好是王毅担任这个国台办的这个负责人的过程里面经历了一个比较这个结构性的调整。所以说这句话以我个人的理解是一个极为正面的，也就是说两岸关系事实上是这个比较缓和的时期，两岸的互动是处于一个比较频繁的状况，两岸的这个彼此之间的默契是从所未有的达到一个比较高的境界。
嗯，您是从国台办他熟悉两岸事务这个角度来看，他现在是国防部长，有没有可能王毅的讲法他是有针对外交部长的外交部长，有没有可能这个王毅的说法他放在一个更大的这个两岸美中关系角度来看，比方说牵涉到一些具体的针对性的事务，像什么对台军售这样的，有没有可能从这里来看呢？
其实两岸之间现在一个新的默契，也就是说大家都有各自的立场，那有一些结构性改变不了的，眼下改变不了的所以说对台军售大陆还是在这几年有一个明显的行为的发生，也就是说他就是抗议，抗议完了以后美中关系又恢复了一个正常的轨道这个现象是持续的。另外呢，台湾方面现在跟大陆方面的关系比较密切的互动比较多的时候，他也直接向中国大陆表述了他的国防不是仅是针对中国大陆的，他还有其他防务的需要，比如说像在南海方面。所以事实上台湾现在也相当的主动向大陆说明，他要取得军售的那个针对性不是全然都是针对中国大陆的。
嗯，
那也就是
袁教授是吧？
袁教授，
刚才不好意思，我们这个王教授的这个线路断掉了啊，可惜我们时间也到了，我们今天可能这个话题呢就只能谈到这里了。我们非常感谢台湾国立政治大学的袁毅教授以及美国伊利诺伊州立大学的王德玉教授参加今天的节目。稍后回来是走进美国。